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4月30号晚上，新疆火车站发生了被官方定性为严重暴力恐怖袭击的砍人和自杀爆炸案件，造成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这起恶性的暴力事件发生之际，恰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新疆进行为期4天的视察刚刚结束之际，也是自去年北京金水桥撞车事件和今年3月昆明的火车站砍人事件以来，中国发生的第3起和维族人有关的被中国当局定性为恐怖袭击的暴力事件。在经过一系列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中国应该如何反思自己的反恐策略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解读。一位呢是由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电话从湖南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呢，也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来发表您的观点。
嗯，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人在湖南的陈杰仁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您长期关注这个新疆的问题，最近呢也就这个新疆的暴力事件呢发表过一些文章和看法。那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一次的新疆的这个被官方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的这个事情呢，反映出中国在反恐策略中的哪一些漏洞呢？陈先生。
你好。我觉得啊，这一次这个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的这个爆炸事件呢，确实还是让官方呢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比如说在情报的掌握，这种事件的预防啊，对于一些重点人群的监控等等方面呢，还是可以呢做得更严密一些，做得更多一些。但是呢，这一次呢，还是发生了这么一个比较特殊的、比较恶性的恐怖袭击事件，所以呢，我相信呢，未来官方呢，可能也会在这个情报的收集、重点人群的监控啊、等等一些方面呢，也是会做更多的工作。不过呢，我觉得可能大家也知道，就是这种恐怖袭击，因为它的这种隐蔽性、随机性和这种残忍性，所以呢，并不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是说是完全可以预防和防范的。我觉得呢，这一次它跟国际范围内其他地方的一些恐怖袭击也是一样的，也是确实让人有一些措手不及。但是呢，我相信官方呢，就是说只能去更加严密的去防范，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说下一次不会再发生。
嗯，
是的。
韩先生，您有补充吗？
我有点补充。我想呢，首先呢，这次是在这个习近平前脚刚刚离开新疆，后脚就发生爆炸的这个前提下出现的。那么习近平在新疆呢，很明确表示要出重手，出重拳，下重手，打击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
嚣张气焰。
对对。
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要先发制敌，实际上没有起到先发制敌，也没有这个能够控制打下他们的这个气焰，所以他的这个挑战啊，对习近平政权来说，我觉得是非常这个巨大的。那么它造成的破坏的意义啊，它的象征性意义可能远远造成要比它造成破坏的意义更大。那么我觉得从这个漏洞方面来讲，刚才陈先生已经谈到几个漏洞，但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治标不治本。那么信息不透明，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他们这些人呢都是这个恐怖分子。在国际上呢，很多的场合啊，他们就是没有不能，就是像很多的这个记者和国际观察人士希望去独立去核实中国方面提出的证据，都没有，所有的证据的所有的信息都是中共单方面提供的。那这些人想去核实这些证据都受到很多很多限制，那中国在很多方面也不愿意跟国际进行合作。所以就是这个事件本身到底是不是恐怖事件，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就是中国官方单方面提供的这个信息。刚才这个陈先生提到这个信息，我觉得造成恐怖的最主要的就是信息不透明，很多是不能防范的，他谈到这不能防范的，那么就是要把民众呢纳入这个反恐的这个里头，就是要把信息公开， 让更多的民众知道什么是可以预防的，什么是不可以预防的，来从心理上做好这种准备。当然首先前提我觉得还是一个要治本，而不是去治标。
嗯，您刚刚说到这个信息不透明，我看到前两天在网络上呢，有一个在新浪微博上有一个叫摄影师王林的一个网友，他发布的一条那个微博是写说，他说恐怖袭击呢，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袭击发生了，却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他说各大媒体鸦雀无声，全体民众浑然不知。他说这才是最恐怖的。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信息不透明，不向老百姓把真相讲清。
嗯，陈先生有补充是吗？
对，那个我也认真听了韩先生这个有些观点，我觉得有一些我赞同，但是有一些可能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嗯，您说。
首先是这个事件呢，我觉得就是不管它的信息有没有的对称啊，确实中国的反恐在信息的透明度和信息的对称以及国际交流合作方面需要加强，这一点我非常赞同韩先生的观点。但是呢，首先对于这个事件的定性，我觉得应该说还是可以定性为恐怖袭击。为什么呢？在我们一个国际通行的观点来说，就是袭击者针对于不特定多数的这种无辜的民众去发动一种这个暴力的血腥的这种攻击，导致人身的伤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的事件发生，应该就是一种恐怖袭击。像这种针对于不特定多数的这种乘客或者是在战区范围内的一些人，那么发动一个爆炸，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符合恐怖袭击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当然这些袭击者到底他是什么原因来袭击，他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信息呢确实有待于更加透明。这是第一点，我想这个跟韩先生表示一个不同的观点。那么第二点来说，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总体的宏观上来说，确实反恐是需要加强合作。其实呢，中国和美国和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国家也是有很大的一些信息合作。比如说美国的911事件的这种侦查过程当中，就得到了中国政府的一些这个情报的协助。但是呢，我觉得在个案上，比如说政府现在锁定了某一个人，一个重大的嫌疑人，对他进行防范，这些信息可能有的时候还是不太方便。这是从警察学，从这个社会控制学的角度，从一个基本的理论来说，他有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去公开。这个就像警察侦破一个刑事案件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说到信息公开和透明呢，可能要从宏观和微观，从具体的和面上的两个方面来分析，它的要求还是不一样的。
嗯，陈先生，陈先生他有补充。
我觉得他讲的是有些道理，但是我想呢，有一个就是谈到我们这个对恐怖分子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定义问题啊。恐怖主义当时有组织的对无辜民众进行袭击，但是呢，它是为了实现宗教和政治的目的的，你必须把这个东西要讲清楚。要是没有这个的话，仅仅是个人泄私愤、报复社会的话，那是一个恶性的这个刑事案件。所以必须把这个区别开来。但是目前看起来，就是说中共没有提供这方面足够的证据，表明这是一场这个恐怖主义分子的这个袭击。但是不管怎么样，无论是暴力行动也好，暴力活动也好，还是恐怖分子活动也好，那么对无辜民众造成的伤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他们开脱的，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陈杰先生啊，就是说，既然不管说我们最后定性它到底是恐怖还是暴力事件，还是恐怖主义，但是呢，它背后的原因都有可能，我们看到，因为跟韦主任相关，有可能是宗教的因素，尤其中国官方有不断强调是说三种原因嘛，他说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还有暴力恐怖主义。那么在宗教这个方面的话，目前在新疆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宗教政策，对于这样子的暴力活动，是会造成一种促进活动这样子暴力活动越来越多的一个状况呢，还是说他应该改变他的政策，在宗教信仰上面要能够更宽容一点，反而可以让这样的暴力活动减少呢？你的感觉，你的看法？
我是非常赞同，在中国要实行更加宽松的一个宗教信仰的政策。根据中国宪法的规定呢，他这个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那么这个自由指的是有信仰的自由，也有不信仰的自由，有信仰这一个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一个宗教的自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确实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国也不只是在新疆，在整个中国大陆地区，宗教信仰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且这种限制是被这个广为诟病，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觉得在这个新疆的问题上，可能他们的这个恐怖袭击也好，或者说暴力事件也好，那么这种信仰它是基于一种极端的 这个伊斯兰的一些极端的这个理念去做的，这个跟中东地区一些这个恐怖袭击它是有点一脉相承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新疆目前来说发生的暴力恐怖袭击，无论这个袭击者是用什么方式，只要他针对的是无辜的平民，尤其是像乌鲁木齐、像昆明火车站这样的事件，那么他不管他是有什么理由，你都是没有任何理由去伤害无辜的人。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都需要去谴责，要去反对，不能去用任何方式去同情甚至是支持他们。但是呢，这一点实际上我相信，就是说中国通过这几年，尤其是七五事件以来，新疆的一些态势的变化，他们的三股势力，中国官方所宣称的三股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的这种接轨啊，或者是一些某些程度的这种合作啊，一些交流啊，使得现在这个恐怖袭击呢，就是一些这个暴力事件越来越多。那么这些东西肯定也会促使中国首先会考虑在新疆地区如何样去改善一个宗教的政策。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也开始在尝试着做，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共产党对于宗教信仰这个事情呢感到非常的敏感，所以他们实际上很多时候也怕，生怕这个放出一点点口子啊，给他们造成一个政权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损失或者是危害。所以呢，我觉得未来新疆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一个社会态势，会逼着中国官方呢要慢慢的去改善或者改良它的宗教政策。不过具体怎么改，我们还只能是拭目以待。
嗯，那么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我想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陈先生。我们从二月份呢看到新疆自治区党委呢派出了20万的这个官员下基层去维稳，去帮很多的这个村民去干活。我们包括看到张春贤呢在田头帮农民这个扛化肥。那么为什么派了20多万的这个官员下基层还越维越不稳呢？张先生，陈先生，对不起。
谢谢。我觉得啊，这个问题呢，可能隐含一个前提，就是说，认为现在新疆的这种所谓的越来越不稳定的这种感觉，是在张春贤去了之后造成的。不过呢，我可能有一个不同的感觉，就是我的观点是，也许在七五事件之后，如果没有张春贤这一些这个温和的这个改善官民之间的这种政策的话，可能现在会更加不稳定。那么现在我觉得他虽然有这么一些20万干部下基层，但是同时我们看到那么多不稳定的事件，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他这个不稳定的事件是归咎于张春贤的柔性治疆的失败。还是网上也有很多人，我觉得评论的对，也许没有这些柔性治疆政策，可能新疆会更不稳定。因此我们觉得在这之间呢，可能画上一个逻辑的等号，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商榷的。
对不起，就我正好想接一下韩先生刚才陈杰仁先生肯定了这个张春贤柔性治疆的一些作用，您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他并不是在柔性治疆，他基本上是所谓两手硬的办法，也就是说打击要重手，那么教育也要下重手，是两方面来进行的。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柔性并不是非常的柔。我觉得呢，在新疆的话，很多的情况是这个少数民族啊被的这个族群被边缘化，那么陷入这个二等公民。你知道他们在旅行方面，在很多方面受到种种限制，宗教方面都是非常多的限制，让他们觉得这个已经逼到一个死角一样的，这个没有一个渠道来舒缓他们这个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样的这个做法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给这个资深恐怖主义啊和暴力主义呢带来一个更多的这个温床，让他们能够要有更多的这个活动空间。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值得警惕的，值得当局啊重视的一点。
关于两手的这个治理，我是赞同韩先生的这么一个判断。像我曾经也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媒体上，叫做这个张春贤的软硬哲学。就是我从这个张春贤入疆以后啊，就他的一些行为，我是分析，我认为实际上张春贤是在做两个事情，一个是柔性的治疆，一个是刚性的反恐或者说反暴力。他这两手呢其实都在硬，都在是两条腿走路。那么在我看来这种方式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其实极端事件也好，暴力恐怖袭击也好，毕竟是极少数人在干的事情。那么现在 对于新疆的这个广大的人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暴力恐怖袭击现在在全国其他地方总觉得这是新疆人干的，那么这无意当中呢，使新疆人啊，大多数新疆人成了一个受害者，首先是他们又成为受害者，那么呢，这些人啊，包括这个过去新疆在王乐泉时期，在过去的时期啊，一些这个非常强硬的统治下呢，确实呢就存在韩先生所分析的那种这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一些待遇上的差异，但是呢，现在就是七五事件呢，实际上也是体现了统治者，他们就觉得可能要重新检讨过去的这种单纯的强硬政策，所以呢，想这个用一种团结大多数民众，打击孤立少数及各级少数，这是一个基本的策略。但问题是，现在我觉得在这个做好民族的团结、弥补过去的这种裂痕方面，光是一个干部下乡可能还不够，可能还需要从文化的、社会的、教育的以及经济的各个方面，甚至也包括从宗教信仰自由的改善这些方面，也还去做更多的工作，求得更多的民众的这种对政府的更多的信任。否则的话呢，就是现在确实在新疆面临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一位是天津的丁先生，丁先生您好。丁先生，
你好。
你好。对，您已经在线上了，请您简短发言。
这个维族人呢，共产党把他惯坏了，你知道吗？在内地，维族人在火车站哪个地方，他都是横行霸道，完了之后吃喝嫖赌、抢劫、偷盗，完了之后呢，王震、王大虎在新疆的时候，一开头打拿枪打死完了，知道吗？他们太嚣张了，知道吗？无辜的人，你说你杀死无辜的人干什么？有本事你杀公安局、杀政府去，是不是？
嗯，好，谢谢天津的丁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江西的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是从江西打来的陈顺峰。今天我要谈的是就是那个恐怖啊，你说共产党是不是？执政那么大的国家也不容易嘛，就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也是正常。像我们中国恐怖袭击，十个有八个七个都是用刀，不会用枪。你看你们美国发生恐怖袭击的都是用枪，甚至也许别走私那个狙击枪。让别人就枪爆头，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说难听一点。所以说，中国的恐怖袭击没有美国威胁，而且美国发的是枪击案，每年发生枪击案死的人比中国每年发生的恐怖袭击死的人都要多，而且中国恐怖袭击次数都好少，那美国这个国家更不安全，更垃圾。
嗯，
好，谢谢江西的陈先生。我们最后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你好。
你好。
这个今天广州又发生了一起，一个人就是砍伤好多人。
对，
现在在大街上就是那种热闹地方喊一声砍人了，那个要发生一些踩踏事件，很危险的。中国现在这个反恐呢，就是搞在民处，昆明这个最繁华的那个金马地基方，竟然开启两张那个防爆的装甲车。里面生出八个人，就是武警人头来。我说这种做法其实也没多大意思，因为什么呢？人家那种几秒钟就引爆了，或者几秒钟是砍倒好几个人，根本没办法，还是要在情报方面要下功夫。中国当年打国民党就是靠情报，结果战胜国民党。现在这个情报工作太差了。然后呢，有事件出来要赶快报，你报不报没办法，因为现在这个信息社会，你根本捂不住的。
嗯，
好，我就说这一点吧，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广西的梁先生的电话。梁先生您好，梁先生。好的，我们现在先暂不接他的电话，他掉线了。韩先生，我们刚看到有两位观众，一位是天津的丁先生，一位是江西的陈先生，都分别发表他们的看法。我想可能他们的这个看法代表很多中国民众的这种观点，像比如说天津的丁先生，他说新疆人都给惯坏了，给共产党惯坏了。那么江西的陈先生说，中国政府也不容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您给回应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很多这个把新疆人和少数的恐怖主义分子对等起来，和暴力分子对等起来，这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且说他还提出来要把他们都全部杀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因为新疆呢，这个毕竟这些人是少数，同时我们要看到啊，他们的这个采用的武器啊都是非常原始的， 并没有，就是说很显然没有得到国际所谓的恐怖主义组织的这个支持。可以想象他们一旦拿到现代化武器的时候，那造成的这个破坏，这种就可能会更大。但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国内啊，这个以一种以暴制暴的这种维稳固定的这个思维，好像如果是出现这种暴力活动，我就要更加大打击的力度，通过这个暴力来制暴，这样的这个思维我觉得是一个很错误的这个思维方法。那么就是说最后造成冤冤相报。那么最近提出来不仅是要下重手了，而且要军方还提出来要对他们进行毁灭性打击，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呢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这个暴力，更大的暴力，对无辜民众造成带来更大的伤害。我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找到制造恐怖这些一个根本因素，消除这些根本因素。这些根本因素呢，主要是一个是要经济上面的、政治方面的、宗教方面的，还有这个贫穷，还有这个外国占领，这个集权统治，这都是这个制造恐怖主义的一些个基本因素。要消除这些根本因素，才能真正的防范恐怖主义这个暴力活动。
嗯，刚才韩先生说到这个以暴制暴，还有刚才说这个毁灭性的打击，这个毁灭性打击好像也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官方的媒体上看到这么就是这么杀气腾腾的这样的用词。
而且实际上呢，已经是下重手了，就是说在我们看到我前面看到最就是说他们维吾尔人告诉我，就是现在的做法，当场执法，打死的就是说差不多有100多。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手上拿着刀，可能有刀，或者是在他们的住所有藏的有刀，因为维吾尔经常用刀。那么他这种就是说不通过法治来解决恐怖主义分子这个来处理啊惩罚这些恐怖分子，而通过一种政治运动，通过这个暴力更大的暴力来消灭，要对他们进行毁灭性打击，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办法。
是，我要请教一下陈启仁先生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讲说这个以暴制暴这个部分，当时美国在反恐的时候也曾经被批评过，说他有点类似像打蜂窝，他把这些人一打了之后，反而他们散到各地了，反而在各地造成更多的培养更多的温床，培养更多这样子的一个暴力分子。所以说像以暴制暴的方式到底有没有效，会不会说反而造成以后有更多这样的袭击事件呢？那么另外是刚才我们两位听众，你听他们的一个讲法，对维族人的这种排斥的感觉，或是对他们有一种把少数人扩张成为多数人，他们整个民族这样子的一个对立的情绪，是不是也会升高呢？
嗯，好的，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啊。首先是关于对于维族人的这个整体上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天津的丁先生那个观点呢可能有点过激，但是呢他其实也带着他的观点，带着了国内现在目前一部分新疆以外的地区的民众的一些态度。但是这一点我真的还是可以负责任的说，我觉得大多数维族人，或者说至少我那些极端的势力的维族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维族人。就像我曾经就得到过维族人的帮助，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北京的地铁里边拖着一个大箱子拉不动，然后呢后来我突然感觉到轻松了，一回头看的是两个维族的朋友呢在帮我，默默无闻的在后面帮我就是扛了一下，我就觉得很感动。就其实我觉得维族人也好，是什么哈萨克族也好，汉族也好，回族也好，每一个人啊，我觉得他都是人性，我是相信是本善的，它是一种这个善良的天性。那种极端的人呢，他只是一部分，所以如果说因为这个新疆部分极端的人发生了，就把他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到维族人身上去呢，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认识上是需要纠正一下，这对大多数新疆人，特别是维吾尔族的朋友们来说还是不公平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那么第二点呢，我想就是以暴制暴这个问题。那么以暴制暴这个词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实际上我们理性的分析，以暴制暴它存在一种法律上的合理性。比如说这个目前很多国家还在用的这个死刑，它就是对于暴力犯罪的一种另外的一种暴力，它就是一种以暴制暴。那么这种以暴制暴只要是符合法定的程序和法律规定的条件，它是被允许的，它是可以的，它是符合民主和法治的原则的。那么在 新疆这个事情当中呢，其实我也还是观察到了，一方面呢，就是在这种暴力袭击的现场，确实像这个执法者他可以当场开枪，那么这一点来说，在中国的刑法当中它是有法律依据的。那么根据中国刑法有一个叫做正当防卫制度，对于这种正在发生的这种危险性的犯罪，尤其是这种有强烈的人身危险性的犯罪，是可以实行这个无限制的这个正当防卫。那么这个防卫人不管是受害人本人还是旁观者或者是政府的人员，他都是可以的。但是只要这些人被抓住以后，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新疆还是对他进行依法的审判。比如说在七五事件之后，我看到有几起暴力事件，那么有一些人判了死刑，但是也有些参与者最后是判了有期徒刑，他并不是判死刑。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关于怎么样去对待恐怖分子、极端分子这个态度上呢，就是以暴制暴，制暴这个词呢可能会容易引发一些这个误会，就是人们觉得这就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我们做一些理性分析之后发现它还是有一些这个合理性所在，所以我想强调这一点。当然我对于这个中国未来还可能发生的这种暴力袭击事件，我觉得作为一个公民，我还是赞同政府呢要采取坚决的措施去制止它。如果说还软弱的话，比如说昆明那里，就因为有一个警察，他那个开枪开了七枪都没有打中，最后自己的手被砍掉了，然后让那个袭击者多砍死了几个人。我觉得如果那个警察能够去当场就把他打死了，我觉得这是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也能避免损失。所以我希望就是今后呢，就是法治和现场的这种制止啊，都应该是有效的。
嗯，好的。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想请韩先生给我们谈一下，其实美国也遭受过，比如说911恐怖袭击，还有去年的这个波士顿马拉松赛的这个恐怖袭击，所以他可能积攒了一些恐怖主义的这个对付恐怖主义的这个经验呢会丰富一点。那您觉得中国可以从美国这个反恐中学到一点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用法治的这个手段来处罚，来惩治这个恐怖主义分子，而不是把它扩大化。那在中国的出现的情况就是扩大化，株连九族，这个东西很危险。因为我们知道，从很多维吾尔族这个朋友这些家庭出现的情况来看，的确是株连到很多无辜的人。这样扩大化呢，很容易造成以暴制暴的这个情况。那么另外就是一个要信息公开，信息越公开，对付恐怖主义分子的越有效果。
对，
那不讲真相反而呢会制造恐怖这个气氛。
好，我们最后请陈吉仁先生来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陈先生。
嗯，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这几年以来，新疆的这个恐怖袭击的这个不时的发生啊，它不仅仅有这个新疆内部的这种极端势力的一个本身的作用，它还跟国际上恐怖主义运动这种现在越来越这个频繁啊，它的这种国际背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单纯的静止的去看新疆的这种暴力袭击事件发生多了，就认为这是目前新疆政策的失败，或者是新疆管理者，或者是中国当局的失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公平的说句话，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总结的。第二个来说，我就赞同韩先生刚才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呢，就是不管是反恐还是打击一些这个其他的违法行为，都应该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和信息公开、信息透明的轨道。那么然后呢，也要实行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禁止株连的这些基本的法治原则都需要去贯彻好。我也希望，我也赞同，就是现在新疆管理层所实施的这种软硬兼施的这么一个政策，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要做好软的工作，做好柔性治疆，包括文化的认同和尊重，包括经济的发展，包括民生的重视。但是对于极少数极端分子，还是要这个要用采取果断的强硬的手段去对付，这个我都是赞同的，谢谢。
嗯，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乌鲁木齐爆炸案和中国的反恐策略的讨论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舌尖上的中国》，究竟是美食纪录片，还是统战和大外宣的宣传片？欢迎您继续收看。